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3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3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播弊议良方，吉林孙志文被秘密非法判刑入狱；遭河南警方跨省绑架，河北李斌被非法批捕；修炼法轮功重病痊愈，辽宁崔燕遭警察绑架抄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口前镇3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孙志文先生，2020年4月被永吉县公安局城北派出所警察绑架后秘密关押，非法判刑4年半。近日获悉，孙志文被非法关押在公主岭监狱。孙志文的父母因修炼法轮功，多年来多次被中共人员绑架迫害。孙志文小小年纪承受着不该承受的磨难，身体虚弱，到20多岁了干不了什么活，而且整天精神低迷，只能在家养着。2016年孙志文开始修炼法轮功，不长时间获得健康。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单位，孙志文都严格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做好人，与人为善，肯吃苦，肯付出。2020年2月4号，孙志文为了让更多的百姓脱离武汉肺炎的危险，在贴疫情凶猛真言保命的不干胶时，被监控摄像头拍摄到。永吉县610头目张博带几个警察把孙志文绑架到城北派出所。孙志文不停地向警察们讲真相。由于疫情期间封闭，拘留所拒收，当晚孙志文回到家里。2020年4月22号，孙志文又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永吉县西山看守所，后又被转到吉林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后来又被转走了。孙志文的父母找不到儿子在哪儿，没有办法，只能各个监狱四处打听。近日获悉，孙志文已经被法院非法秘密判刑4年半，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至今家人也没有见到面。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5号，河北省泊头市法轮功学员李斌的妻子接到河南安阳文峰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电话，被告知她丈夫李斌被文峰区检察院批捕，次日收到批捕通知书，所谓的罪名是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他家过年时贴的福字也被列为所谓罪证，这些福字上同时有真善人字样。李斌先生今年50岁左右，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修心向善，为人变得直爽勤快，亲朋好友及邻居经常找他帮忙。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以后，李斌夫妇多次被中共迫害。2021年4月28号，河南安阳公安局文峰公安分局国保大队4个警察由泊头市河东派出所协警崔艳红等人带领非法闯入李斌家。当时警察只问了两句：你是某某手机号的机主吗？你学大法吗？当得到李斌肯定答复后，便闯入家中非法抄家抢劫绑架，警察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随后李斌被警察劫持到河南安阳，非法关押到安阳市看守所。据悉，李斌是因为在微信上发东西而遭到警察跨省绑架的。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3号，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崔燕女士被李家街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企图送她去大连看守所被拒收。6月7号，崔燕被所谓取保候审回家。崔燕今年67岁，原是辽宁省外贸粮库退休工人。2021年6月3号，李家街派出所副所长张飞带领一帮警察非法闯进崔燕家中，非法抄家。崔燕阻止他们行恶，他们把崔燕按在地上，强行戴上手铐，铐得手腕中气，胳膊被掐得青紫， 然后警察把崔燕和她丈夫一起带到李家街派出所。崔燕曾患肾小球肾炎、糖尿病、心脏病、风湿，不能工作，长期在家病休。她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不堪，期间不停地住院，欠单位高额医药费。单位财务说，咱们单位的医疗费都叫你花了。单位从他工资里扣，扣了好几年也没还清。1994年，崔燕在住院期间，一同住院的病友送给他一张介绍法轮功的票。崔燕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大师在大连举办的法轮功学习班。9天学习班回来后，崔燕就到医院办理了出院手续。主治大夫当时不同意，大夫说，你现在是尿毒症前期，需要巩固治疗，如果不治疗的话，病情会继续发展加重。崔燕谢绝了医生的建议，决定回家学法练功。崔燕学法练功3个月后回医院复查，一切正常。主治医生难以理解，仅凭练气功就可以把这么重的病治好。崔燕从此以后身体有劲儿了，也能干家务活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好。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崔燕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遭到中共警察的多次绑架、关戒毒所和洗脑班，后被迫流离失所。2021年5月，中共协党为了给百年续命，再一次大面积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李家街派出所社区又到崔燕家进行骚扰。崔燕说，你们谁来我都不让进，这是我的家，我有这个权利。后来他们语气比较缓和，崔燕就让他们进到家里，跟警察详细讲了大法的真相，希望他们有个美好的未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市中心练功讲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6月12号，法国法轮功学员汇集在巴黎市政厅广场进行了练功讲真相和征集反迫害的签名活动。民众在市政厅广场上一边休息，一边观看法轮功学员的练功打坐。伴随着练功音乐，学员们讲解着法轮功五套功法。有的学员讲述着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信仰真善人而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听闻真相的人们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字，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谴责中共践踏人权。克里斯戴尔吉列是画家，住在法国中部奥弗涅地区的山区里。他说他来这里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他的画作常常以维护人权为主题，法轮功给他的创作带来新的题材。他表示，共产主义最终变得荒谬专横，对人类犯罪。他对学员说，谢谢你们来到这里，人们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人。我想你们所做的一切，通过信息以及信息的传播，你们将会赢得这场抗争。巴黎人帕特里夏·阿尔巴莱斯路经巴黎市政厅广场，他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表明，现在中共的手已经伸向了全世界，中共是违反人权的强权集团。罗杰·阿达退休前是会计，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其他的共产党一样，存活于暴力、谋杀、暗杀、遣送等等之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无人性的暴力的行为。巴郭先生骑自行车来到市政厅广场，他反对法国政府与中共为友。他声音洪亮地对学员说，我与反迫害的人们站在一起，反对在中国的迫害，我与你们同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906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在内蒙边陲小镇上有一家人，男主人年轻时经商成功，生意做得挺大。就在他人生得意之时，他的妻子像是被什么东西附体了，乱捉乱闹，神魂颠倒，使得家里和左邻右舍都不得安宁。家里开的商场也只能被迫关闭，几次花钱请所谓的大仙儿，也没能驱走妻子的附体。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一本宝书，不但除掉了妻子的附体，他的商场也恢复营业。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妻子的附体终于被清理了。我家住在内蒙边陲的一个小镇上，初中毕业后正好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候，那时家里穷，我就经商倒卖服装，每天奔波于服装市场讨价还价，忙着赚钱。到了90年代，我的生意越做越大了，自己也觉得挺有成就感的，认识不少人，整天和朋友在一起喝酒玩乐。那个时候酒是我每天都离不开的东西，整天跟泡在酒精里一样，喝大了还耍点酒疯， 觉得这么活着还挺有滋味的。1997年的一天，我妻子到邻居家串门，邻居家大姐说，你家买卖那么好，应该请个保家仙儿，好好保佑保佑你家多多的发财。我妻子就这么听了，没几天，这个所谓的保家仙儿就被妻子请进了家，又上香又摆贡品的，忙得不亦乐乎。当时我也没有太在意，心想真是瞎折腾。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妻子神情不对劲儿。我忽然意识到，那几天妻子少言寡语的，做什么事儿都心不在焉。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妻子一反常态，整个人我都不认识了，说的话、语气、语调、声音都变了，性格也变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吓坏了，不知所措，从邻居家叫来几个人来帮我。邻居一看这个情况也非常吃惊，一贯内向温柔体贴的妻子怎么瞬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又非常理智地说要和我单独谈谈，疯狂起来的时候让我毛骨悚然。我害怕得不行，不敢单独和妻子在一个屋子里待着，特别是晚上。我找来了几个朋友看着妻子，我这几个朋友也都吓得不行，让妻子在小屋，我们几个人在大屋，整夜就这样守着，谁也不敢睡觉。就这样，我这几个朋友白天在家睡觉，晚上过来看着我妻子，一天天苦苦地熬着。一天晚上半夜2点多钟，突然屋门开了，我们四个人吓得眼睛瞪得老大。只见妻子慢慢地从外面走了进来，表情非常严肃，叫着我的名字说，我要和你单独谈谈。话音没落，我就觉得我浑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瞬间全身无力地瘫在沙发上。妻子白天黑夜不睡觉，也不让我睡觉。听一些明白的老人说，你妻子得的是疫病。我也不懂得什么是疫病，我就白天领着妻子看病，晚上跟着朋友一起看护着妻子。这样我们家开的商店一关就是半年。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比较小，方圆几里的好几万人差不多都知道我妻子得了怪病。后来我听说本地区一个姓刘的大仙儿能治这个病，一大早我就打车拉着妻子到了这个刘大仙儿家里。刘大仙儿看完后说，没有问题，保证手到病除，但病人必须得出马看病。我不懂得什么是出马，更不知道这个刘大仙儿要怎么样去看病。我详细的询问了后，晚上就开始做出马的准备。锣鼓声中，病人开始所谓的出马。刘大仙儿振振有词的一边唱着，一边做着很古怪的动作，折腾了一夜，收了我1200元钱。我和我的朋友们都累得精疲力尽了，妻子的体力也是消耗得相当大。最后妻子躺在床上昏睡过去了，我的朋友们也要各回各家休息去了。送走了朋友，我心想，这下好了，妻子的病该好了，想着想着就睡了过去。不知睡了多久，我昏昏沉沉醒来，已经是下午。我走过去打开妻子的房门，发现她早醒了。我刚要迈步走进她的时候，妻子又是哭又是闹，比以前更严重了。看到眼前的这一切，我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内心既无奈 又苦闷。第二天一大早，我俩打车来到刘大仙家里。我问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手到病除吗？刘大仙一看到妻子又捉又闹的样子，对我说，你回家先上上香烧烧纸，我在家再给你念两句就好了。我回到家，照刘大仙说的，香也上了，纸也烧了，可是还是不管用。就这样来回折腾了几天，还是不见效。我茫然了，就在想，究竟差在什么地方？是刘大仙没有这个道行，还是嫌弃咱给钱少了？这一天我又来到刘大仙家里，刘大仙正在给他家那些所谓的大仙们上香。刘大仙对我说，他家的大仙李大必须三叩九拜。我知道他说的意思，为了我妻子的病能够早日康复，我顺手从兜里掏出了2000块钱放在香案上，弯下腰去跪在地上磕了足足3927个头。回过身来，我对刘大仙说，我长这么大没跪过谁，就我这脾气更没求过谁，该花的钱我花了，不该花的钱我也花了。你的名气那么大，你究竟有多大的道行，你使吧，别再让我妻子遭罪了，行吗？你也知道我这脾气，否则我也饶不了你。说完我就气冲冲地走了。后来他单独来我家看过我妻子2次，可是还不见效，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找过他。我想他要是没那个本事，这也不是能逼出来的。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我妻子还是整天折腾着闹着，闹得越来越凶，左邻右舍不能安宁。我每天看着这一切，心里一次次地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再也坚持不住了，没有办法，只好给我岳父岳母挂电话，让他们来帮我一起照顾妻子。第三天的上午，我岳父岳母来到家中，看到这种情况，心里也非常的难过。我岳父说，我前些年在别人家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他不是什么实病，很可能就是被黄鼠狼给迷了，或有什么鬼魂不好的东西上身了。我听完当时就懵了，心想这可怎么办呢？听一个朋友说，实在不行就找后街东头老高看一看吧，听说他的道行挺高。大家都同意，第二天我就把老高请到了家中。老高跟妻子说了几句话，上下打量了一下妻子，跟我们说，我的天眼是开的，我看到你妻子这个事儿还挺大，必须请外地2位高人才能行。就这样2天以后，外地2位高人到了。当天晚上他俩把出马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按照当时讲好的价我付了钱，然后他们二人让我给准备一些红纸、笔、红布还有鸡蛋等。2位高人一边唱着跳着，一边做着各种古怪的动作，折腾了一宿。第二天是端午节，我早早就起床了，到小屋一看，妻子睡得还挺香，脸色也好看了很多。我很高兴，心想这下好了，连忙叫了一辆大发车。大发车开到家门口，我让司机等一下，我就回屋挨个的都把他们叫醒，让他们洗了一把脸，对他们说，今天过节，你们出去上山玩一会儿吧，我在家做饭。看着大发车开走的背影，我心里特高兴。他们走后，我就在家忙着做饭。他们回来了，我的饭菜也摆好了，还煮了鸡蛋。看得出他们玩得很高兴， 大家在饭桌前坐下开始吃饭，我为大家满了酒，大家一边喝着酒一边谈论着，都异常的兴奋。我一边喝一边注视着他们，我发现他们吃起东西那个样狼吞虎咽的，笑声都和人不一样，我听了觉得瘆得慌。再一看我妻子，说话面目表情一举一动完全不是他本人，虽说不哭不闹了，但是却变得异常的兴奋，他们还在说着笑着。我呆呆地坐在那里，我的神经再也受不了了，我回身拿起菜刀使劲往饭桌上一拍，说，你们都是些什么东西，你们要是真有能耐就用这把刀把我给杀了吧。他们被我突如其来的一下子给吓坏了，放下筷子就逃走了。从那以后又找了几个人给妻子看病，也都不见效果。到了97年的秋天，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的母亲推荐让我妻子去学一种气功。当时的心情就是有病乱投医，练了一个多月的气功，钱也没少花，可还是不见好转。真不知这日子该怎么过下去。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天我无意中看到了办公桌上放了半年多的一本书，就是《转法轮》这本书。这书是外地两个找我代卖服装的客户送给我的，还送了我一盒交工录像带。他们送我书的时候就跟我说，这是一本宝书，这本书能治病能救人，是一本指导人修炼的书。我心里一惊，啊，能治病。我把书拿在手中，又想起了他们俩当时还说过，他们在家不洗手是不摸书看的。啊，这得是多么宝贝的一本书啊，我倒要看看里面写了什么。我也洗过了手，怀着一丝的希望和好奇捧起了转法轮。就这样我一口气从头一直看到尾，看完后我双手轻轻合上了书，可我的心在哽咽，我的泪水止不住地夺眶而出，我喃喃地呼唤着，师父，师父，我什么都明白了。静静的，静静的，不知过了多久，我才慢慢地转过神来，擦干眼泪，定了一下神，把我岳母和我的妻子叫到我房间。我对他们娘俩说，这是一本宝书，只有师父能救咱们全家，现在咱娘仨就练这个功。我把交功录像带放上，一晚上我们就把五套功法全部学会了。第二天我妻子的身体就一切都恢复正常了，是法轮功的师父拿掉了我妻子身上的附体，清理了我家里的环境。很快我家里的商场又恢复营业了，人们知道我家商场又开始营业了，这对于这个偏僻的小镇来说仿佛是一件大喜事，人来人往，街坊邻居都相继前来道喜，都好奇地询问，你妻子的病好了咋治的。我大声地告诉他们说，练法轮功练好的。走在大街上认识的人也都关心地问我，我就说是我师父给治好的。从那以后我每天早早地起床练功，晚上就看书学法，我人也变了，烟酒都戒了。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特别感谢那两位送我书和录像带的外地同修，我更是感恩法轮大法师父。我也没有见过师父，师父也没有找我要过一分钱， 却救了我妻子，救了我这个家，也让我改头换面，成了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好，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中国历史上四位灭佛的皇帝遭受了天谴，他们就是三武一宗，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地狱受审的故事。建德三年，武帝下诏开始禁止佛道二教，二教的经书、塑像全部毁掉，废除僧人、道士，命令他们还俗为民。宣政元年五月己丑日，周武帝统帅大军北伐。六月丁酉日，周武帝病重，返回京师的当晚，武帝死于车驾上，时年36岁。地狱受审。《明报记》中记述道，北周武帝喜欢吃鸡蛋，一次吃好几枚。拔标是监管膳食的仪同，由于经常侍候皇帝吃饭而得宠。后来隋文帝即位，他还留任原职。开皇年中，他忽然暴毙，由于心还暖，所以家人不忍心把他埋葬。三天之后，他醒了过来，一开口就说，带我去见皇上，我要替周武帝传话。大家就替他安排求见。隋文帝问他要传什么话，他说，暴死之后听到有人叫我，我就跟着他到一个大地穴的地方，那儿所有的路都是通入地穴道。我走到穴口，遥见西方有100多人骑马而来，他们护卫着一位像国王的人。等到他们骑进穴口，才知道那人就是周武帝。我就向武帝礼拜。武帝说，阎罗王传唤你来作证我的事，你本身没有罪。讲完话，武帝就进入穴里，使者也带我进入穴中。来到宫廷里，我见到阎罗王，武帝对阎罗王十分恭敬，使者叫我向阎罗王礼拜。明君就问我，你替武帝准备饮食的这些年，武帝前后共吃了几枚白团？我不知道白团是什么，就看左右的人。左右的人告诉我说，白团就是鸡蛋。我就回答说，武帝经常吃白团，数目有多少，我从未算过。明君就向武帝说，这个人没有算多少枚，我们要把他弄出来计算。武帝一听，一脸凄惨地站了起来。忽然出现了一张铁床，还有几十名牛头人身的狱卒。武帝已经身卧床上，这时狱卒就用铁梁来压武帝。武帝的两肋割裂开，从割裂处鸡蛋不停涌出，很快堆积得与床一样高，有十几壶之多，五斗为一壶。明君就叫狱卒计数，数完之后，床和狱卒就都不见了。武帝已经坐在位子上，明君告诉我可以走了。于是就有人带我出到穴口，武帝出来告诉我说，你替我传话大隋国的天子，现在国库内的金玉布帛都是我储蓄的，由于我生前为帝王时毁灭佛法，所以现在受大苦，请他替我做功德。
于是隋文帝就通令天下，每家出一钱，替北周武帝做功德来超度他。灭佛是最大的罪业。周武帝在世时好吃鸡蛋，但生活并不奢华，平时粗衣薄食，简朴节约，拆除各座雄壮华丽的殿堂，分赐给穷苦的百姓，释放为奴的平民。后宫设置妃二人、侍妇三人、御妻三人，除此以外一律裁减。周武帝平定北齐后下诏，废除北齐苛刻的政令，释放北齐官府和私家的奴婢，要求刺史亲自查检核对，对老弱病残、孤独无靠、忍饥挨饿、粮食断绝的人实行赈济，供给他们衣服粮食。周武帝勤俭爱民，也许是一个好国君了吧，怎么年纪轻轻就死了呢？因为他毁灭佛法，犯了逆天大罪，遭到了报应。试想，在地狱吃了多少鸡蛋都要算清楚，杀了多少人，灭了多少佛像，能不清算吗？所以他求宠臣拔镖，传话隋文帝，通令天下人修心向善，以此来超度他。老天是公平的，世上无论您是一国之君还是黎民百姓，只要诽谤佛法，不敬神佛，都将遭到惩罚。不只是世间报应，在地狱还要继续偿还自己的罪业，不是说人死了就没事了。公元438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诏，令50岁以下僧侣还俗，以解决兵源。444年，又下诏曰：以假虚荣、虚诞、生至妖孽的理由驱逐僧侣。公元446年，崔浩进言禁杀沙门，焚经像。拓跋焘下诏焚烧佛像及佛经，拆毁寺院，活埋僧侣。452年，拓跋焘被宦官杀死，时年45岁。崔浩也因此遭到灭族。行刑前，崔浩被装载在一辆没有遮盖的车上游街，有十几个人向他口里撒尿，他还受了死刑者从未受过的羞辱，鞭笞、杖刑、徒步、流放等。会昌5年8月，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大毁佛寺，诏书明令拆除寺庙4600余所，小寺院40000余所，佛经大量被焚，佛像烧熔铸钱，强令26万多僧尼还俗，古印度和日本和尚也不能幸免，史称会昌灭佛。后来唐武宗李炎因服食长生仙丹过量，中毒而死，时年33岁。公元955年，周世宗柴荣下诏禁止私自出家，佛法寺庙有皇帝题字的可保留外，每县只留一寺，其他尽毁，全国共拆庙30360所，毁佛像铸钱，近100万僧尼被逼还俗。周世宗突发疾病而死，时年39岁。从表面上看，他们死亡原因各异，但真实的原因是他们毁灭佛法遭到的报应。以古为镜，唐太宗曾经讲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是说一个人以铜当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否穿戴的端正；以历史当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 以人当镜子，可以发现自己的错误。法轮功也称法轮佛法，是1992年由李洪志大师在长春传出的佛家上乘高德修炼大法，以真善人宇宙最高标准指导学员修炼，受到世界各国政要和民众的好评，修者日增。法轮功书籍《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法轮佛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师父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然而1999年，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对一群按真善人宇宙最高标准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打压迫害已有21年之久，开动国家机器凌驾于法律之上，成立了类似德国纳粹的610办公室，专门打压法轮功修炼者，利用媒体、报纸、网络、公检法司等机构造假宣传，蛊惑民众，污蔑法轮佛法。江泽民之恶毒是胁迫公检法司等机构和媒体工作人员与之共同犯逆天之罪，还有更阴险的是让不明真相的民众接受虚假宣传，从而对法轮佛法产生反感，因此谤佛，产生罪业。说白了，江泽民自己死还要拉一些人与之殉葬。神佛总是慈悲于人，给人改过的机会，对不明真相的善良人选择未来的机会，那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期的神传文化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中国大陆某地有一位大车司机，我们就叫他大刘吧。大刘的母亲是位法轮功学员，他给了儿子一个大法的护身符，大刘一直带着，即便是换衣服，他也要从那个兜里掏出来，装进换上的衣服兜里。大刘自己不修炼，但他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也非常相信大法好。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大刘两次躲过劫难的经历。那是在2020年的正月，大刘从矿山上和山洞里拉石料，前一天下了一场雪，路面积雪上都扬了一层土。那天大刘把车装满矿石，车刚出山洞，要经过一个大坡路，刚好坡路有一小块路面有冰，他立刻采取应急措施，可这时刹车不好使，方向盘也失灵了，车已经无法控制。大刘想，这下可坏了，他赶紧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 瞬间车就翻在那里，把大刘从驾驶座位摔到副驾驶位置，随着惯例把他从破碎的前挡风玻璃甩了出去，前后也就一分钟左右。大刘整个人都懵了，他赶紧摸摸身上，哪儿也没破。当时他就知道是大法师父保护了自己，于是他就不停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是有惊无险啊，那天车要是再往前开一点，就得开到大坎子下面，那就不堪设想了，一定是车毁人亡。还有一次是在2年前，大刘在铁矿山洞里拉料，晚上8-9点钟，他开车时看倒车镜有些歪，就开到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停车去调整一下。刚开车门就感觉上面有小石粒掉下来，一会儿又掉下来碎石块。平时在山洞里开车经过，有石粒掉落是很正常的事。大刘心想，我得离开这儿，这里不安全。刚上车关好车门，手摸到钥匙，还没来得及起车，只听咣当一声，一块巨石直接砸在驾驶室上面。大刘眼看不好，赶紧喊法轮大法好。随着石头砸落的震荡和弹力，把他从驾驶座位直接弹到后面的座位上，车篓子一下砸扁了，可大刘却安然无恙。事后大刘一看，那块大石头足足有1吨多那么大块，车子都砸扁了，自己却毫发无损。他知道这是因为自己相信大法才出现的奇迹啊。就在大刘出事的前几天，离这个地方20-30米处也出现过这样的事，当时人就砸死在车里了。大法师父2次救了大刘的命，他发自内心地说，感谢大法师父。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梦里的期盼》。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受益匪浅，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他们都对救度自己的师父满怀无尽的感恩。歌词表达了弟子们对师父的期盼。歌词是这样写的：梦里的期盼，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呼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誓约，为等您救度，我辗转凡尘，我
轮回千秋。如今我终于等到了您，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终得救。
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弘扬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梦里的期盼》。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